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这些人本来都是你的仇敌，但是你在亘古永恒之中就已经爱了我们，所以你差你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了，使我们这些人因信耶稣基督就得称为义，也因信我主耶稣基督就成为天父你的儿女。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因着披戴基督，我们就坦然无惧。求主你引导保守我们，让我们常常在你面前有这样坦然无惧的心，向你祷告，向你呼求，向你祈求。也求主你特别带领眷顾我们今天的聚会，使我们可以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的同时，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使我们可以明白你的美意，使我们越来越认识爱的真谛，使你的子民，使你的儿女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真的是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使人看到这就是基督的教会，这就是基督的国在人间。求主加恩赐福所有你的儿女，所有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要分享爱的真谛。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个用爱心行事。好，大家打开哥林多后书，好，最后一章。好，哥林多后书最后一章16章，我们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好，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不好意思啊，哥林多前书16章，好，我们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6章13、14两节的经文，好，十三、十四两节的经文，我们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6章13、14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好，我们看到这个是这个保罗在这里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他就是讲完了这封信呢，基本上就是要写完的最后，那么他做的最后的一个交代。那最后的一个交代，他在这里特别提醒说，你们要警醒，在真道上面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就是要警醒刚强。但是他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那么真正的刚强，真正的警醒离不开爱心。所以他又特别地强调说，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说那用爱心去行事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保罗其实在这里他就提醒，他就讲了这一点。而且我们再往下面看，就是这一章，这一卷书最后结尾的最后一节经文，保罗问安的时候，也是他说，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你看他就讲了，他说我在耶稣基督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你看他就特别的强调，连最后结尾一句还要再强调一下，耶稣基督里的爱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基督徒很清楚这里面就有一个吩咐，就是我们要凭爱心去行事。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其实你仔细去查，真的就是在新约几乎没有一卷书没有讲到爱的，你去看都讲到爱。然后保罗这里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13章是爱的篇章，那哥林多教会他们遇见一些挑战问题，保罗特别提醒他们，其实最妙的道不是恩赐，最高的恩赐是什么？其实简单来讲，最高最好的是爱。然后到这里的时候，他又提醒说，你们要警醒，你们要刚强，你们要在真道上面站立得稳，做大丈夫。然后但是你们要刚强，你不能离开爱心。我们在这方面跟世上的人不一样，世上他们一讲到刚强的时候，他把爱抛开。其实我们说，我们回到圣经去看的时候，当我们没有爱心所谓的刚强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野蛮。野蛮其实常常会帮助邪恶，而不会帮助那真正的正义。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只有在爱心当中的刚强才是神所要，我们要看到这一点。那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这个基督徒行事要凭爱心行事。我们为什么要凭爱心行事呢？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就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领的一个经文，就是带领我们总领的一个经文。我们后面还要跟大家去查更多的经文来去思考，就是因为保罗在这里他是结论性的，他说你们要凭爱心去做事情，你们做什么都要凭爱心去做。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凭爱心去做呢？我们说我们跟大家 讲几点的分析。一个我们要讲说，那么我们要凭爱心去行事，是因为爱心是我们领受福音和神相交所必须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经文我想大家应该就比较熟悉了啊，我们就可以，我说我们就不翻过去读了，因为以前读过好多次了。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里面讲的说，我们的主保罗就讲起他自己的经历，他就说他是爱我怎么样子啊，为我舍己，是不是啊？我们这一段时间其实一直跟大家在分享，就是你要注意福音的一个重点，其实就是神爱世人，阿们吧。我们要知道说，圣经那个重点就告诉我们，上帝是怎么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让他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为我们钉十字架。就像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说，他是为仇敌死，他是爱仇敌，其实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方面。我们其实可以爱，有些人觉得不可爱，我还能爱他，但是跟我做仇敌，我就觉得很难爱他。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做上帝仇敌的时候，神还是爱我们，而且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离开爱，我们没办法讲解福音的，离开爱，我们没办法理解福音的。所以如果你不认识爱，你甚至不相信上帝是爱我们的话，那你对福音的理解一定是错的。我不是说你一定不得救，就是我们反复强调，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知称义。但是如果你对爱的理解不清楚，你不相，甚至不相信说上帝是爱我们的，你是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你常常怀疑上帝爱不爱我们，这是很多基督徒真的常有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你对福音的认识是错的，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个水你只要喝了你就解渴，但是不等于喝水的人都对水有正确的认识，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有些人他对水的认识，比如说是根据中国的五行啊，什么金木水火土啊，是不是？有些人是根据化学现代科学去认识的，有些人是从生物学认识的，这些认识各有不同，然后有一些还是有严重错误的。那但是他只要喝了这个水，他就能得救，阿们吧弟兄姊妹，他就能解渴。一样道理，你信了耶稣你就能得救，但是如果你不认识神的爱，你不从神的爱入手，你对福音的认识一定是扭曲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不讲神的爱，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和其他宗教其实分不开，真的，我们和其他宗教信仰是分，就如果不讲神的爱的话就分不开。其他宗教他也讲敬虔呐，他也讲敬拜啊，他也讲这个仪式那个仪式，他也有他的经典呐，他们也有他们的智慧书啊，对不对？他们也讲很多的道理，但是有一样只有基督教里面讲的，比如说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我们的圣经里面讲的是说神就是爱，这个宣告在古兰经里你找不到，这个宣告在佛经里你找不到，这个宣告在道德经里你找不到，这个宣告在世上其他的宗教里面那些典籍里面都没有，你看不到的。说神是爱，他顶多描述一下说神是有慈爱的，有怜悯的，他顶多是这样。但只有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我们的福音信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就是爱。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爱是我们的信仰最重要的标志。当然你不要推极端啊，不要变成说我们讲着讲着，哎，爱这么重要，就开始把因信称义再换一换，变成因爱称义，可不可以啊？不可以，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我们只要信耶稣就得永生。但是你信这个福音为什么那么安慰人，为什么那么激励人，为什么那么给人力量？因为这个福音告诉你说，上帝爱你。上帝爱什么人？上帝爱罪人。爱哪些罪人？他爱世人。然后我们这些人接受了耶稣基督，要得到他永远不改变的爱，特别的爱，他把我们就收纳做他的儿女。他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们，我以慈爱吸引你们。所以我们去看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爱，我们看到了神的爱，这就成为我们最大的一个安慰。所以就像我们上周六我们这个长职学习的时候，我特别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就讲了，我说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爱是福音最好的广告词。你看我们楼下或者哪里有些人，他们这个做生意怎么样，都会打广告嘛，对不对？你看的越是世界名牌，那个广告打得越好，对吧？那我们说基督教的福音这个广告应该怎么打呢？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这个我去这个出国的时候，那时候看到这个坐车在高速公路上曾经看到过一个大牌子，那写的神爱世人，很大的一个牌子。我说这个其实确实很吸引人，因为讲到上帝对我们的爱，也有打的牌子基督是主， 当然我觉得最好说基督是救主就更好了，对不对？那你就看到因为神是爱我们的，所以爱的福音，我们这个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福音，这个爱的福音就把神给我们的信仰和人所造的宗教进行了本质的区别。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是大不一样。我讲为什么不一样，我再讲一个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的，就是我们你要看到为什么我们说要用爱心去行事，爱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是你首先你要认识上帝的爱你才能去爱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信仰的根基是基于神的爱，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是基于神的爱，不是仅仅是理论。如果仅仅有理论的话，我们跟其他的东西就没区别了，是基于神的爱。但是世上所有的宗教它都有一个共同点，是在基督教里面有些人不懂福音也会采取一个做法，世上的宗教都基于一个共同点，就是用恐惧来抓住人的心理。我再讲一遍，世上的宗教都基于一个共同点，是用恐惧抓住人的心理。所以但是基督教不是这样，我们的信仰是上帝不用恐惧抓住我们，上帝是用什么呢？上帝是用爱来感动我们，吸引我们，把永生赐给我们。这个就是本质的区别。真的，你去想想世上其他宗教，比如说伊斯兰教不用讲吧，其实佛教有没有恐惧呢？其实也一样，因为他要修行啊，他要脱离地狱啊，他要借着怎么样子搞，他很怕嘛，对不对？所以他也要描述地狱多么可怕等等之类。基督教有没有讲地狱的可怕？有，这个强调的是指上帝有公义的审判，而不是来吓唬你。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就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喜欢的约翰一书里面特别有这些经文，我们以后还要跟大家专门分享，就是讲到说爱既完全就将什么除去啊？就将惧怕除去。爱既完全就将惧怕除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信仰是反对用惧怕把人给抓住的，你明白吗？我们是上帝用爱来吸引人，这就是我们和其他宗教的重大区别。所以你越明白上帝的爱，你就越明白福音，你越明白福音就应该越认识上帝的爱。阿们吧。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讲的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你借着福音你去明白什么是爱，借着福音更深刻的去认识什么是爱，然后你去思考上帝的爱，再看回福音的时候，你就很多地方就豁然开朗了。包括刚才我跟沙龙弟兄交通的时候讲到一些世上的世人他们的一些光景，其实我突然想到了，因为没来得及跟沙龙弟兄分享了，我就突然想到一个，这也显明上帝爱世人。真的，你看到有些人他比如说退休了，他觉得生活很无聊，那上帝即便有些人他是不得救的，但是上帝比如给一些人还有一些工作机会啊，做不同的工作，其实这也是因为上帝蛮有恩慈蛮有怜悯。我们有时候觉得哎，这些人很糟糕，干嘛还在这些职位上面，赶紧赶走算了。那上帝为什么还给这些人有这些安排？因为神心是爱。你要看到这些，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不一样了。那我们再讲，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能弟兄姊妹有些人就有困惑了，哎，那么我们不是也讲敬畏神吗？对，我们对上帝的敬畏和那些在佛教寺院里面看见那些什么四大金刚怒目而视，然后那种基于恐惧的那种所谓的敬畏一样吗？不一样。我们在这方面对上帝的敬畏跟他们那种已经有一个本质的区别，他们是基于恐惧，我们是基于爱。我知道上帝爱我，而且按照上帝的律法我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所以我愿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我的神，其次也相反，我爱人如己。所以我为什么敬畏上帝？我是因为爱他而敬畏他，而其他的宗教是因为害怕恐惧而敬畏他们的神，一样吗？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晓得说，这是我们讲的说你去看福音，福音和爱是分不开的。所以你要用爱心去行事的时候，你在爱心行事的过程当中，你会体会福音的大能，你会认识福音的大能。这个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越用爱心去行事，你越感受到福音的能力。因为福音就是讲上帝爱世人，然后你去爱别人，或者你去爱上帝，或者你去感受上帝在人中间的这种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上帝是真的是又真又活的，上帝的爱太大了， 这个时候福音对你而言是真的，是活的，不是仅仅理论，不是仅仅是教条，也不是仅仅是教义，而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实实在在的在爱这个世界上面的人，在爱我，也借着我去爱其他的人。就像刚才我跟上天我们交通，我们之前有个姊妹，我们为她担心，然后上天说今天没想到那么巧坐地铁的时候居然会碰见她，碰见以后那沙龙妞再当面再去劝勉他，再去提醒他。那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我们的结论不是哎，真巧啊，真的是机缘巧合，我们不是，我说因为神心是爱，神是抓紧一切的机会愿意怜悯人，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的时候，这是我们讲的说你要去看为什么我说爱跟这个福音有关系。另外一个我们说爱为什么我们要在爱心当中行事，因为我们在爱中才能跟神相交，才能与神同行。这个经文我们来读一下吧，大家翻到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读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好，我们就读这里。我们看到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是因信称义，阿们吧，我们叫做信徒，我们叫做信主的人。然后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信仰卓越的地方，其中一个最卓越的地方就是你一信耶稣，你跟上帝就出现了什么关系呢？相交的关系，同行的关系，我们可以跟神同行。我们不是借着修炼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明白这一点。因为有些基督徒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有一些解经是错的。比如说他圣经上面有记载，在这个创世纪里面讲那个以诺，大家记不记得？所以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是不是啊？然后上帝把他接走了，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因为圣经讲的很简短，然后我们就在那猜想说，以诺这个人是多么的属灵，多么的好，以至于跟神同行。其实这是我们用我们堕落理性天然惯性的想出来的。希伯来书就把答案给揭晓了，以诺为什么可以跟神同行？以诺因着信就与神同行。你一信就跟神同行，阿们吧，你一信就跟神同行。但是你得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跟神相交，我们怎么跟神相交呢？这个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呢就住在神里面，就是我们因信就成了神的儿女，我们因信就领受了神的爱。而你不是仅仅说我只要信我就觉得我跟神的相交就很亲密。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跟神有一种很亲密的相交是在爱里面，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这是不得了的。你知道因为使徒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还要抵挡一个异端叫诺斯底异端。诺斯底异端就是自称自己特别属灵，觉得你们基督徒都不属灵，我们特别属灵，我们跟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你们跟神的关系很不密切。但是使徒约翰把他们的假面具给揭开了，使徒约翰说他们根本不属灵，为什么？因为他们没爱心。使徒约翰说你要跟神相交吗？你要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同行关系吗？你要跟神有亲密同行的关系就是住在爱里面，你去爱弟兄，你去爱灵魂，你去爱上帝，你去在信心之中领受上帝的爱，这个时候你就住在神里面，你跟神的关系亲密的不得了，没有比爱更亲密的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是不是？所以我跟神是什么关系？相知相交同行的关系。怎么相知怎么相交？爱中相知，爱中相交。怎么在爱中呢？是不是仅仅我爱上帝？不，我不但爱上帝，我爱弟兄。而那些异端因为自视甚高，说我们属灵你们不属灵，他们在爱心上面很差表现。你注意，包括很多异端都是这样，他们在爱心上面很糟糕。包括在基督教里面有一些极端，有一些很有问题的律法主义者，他们在爱上面常常表现出极大的问题来。你去看他们在爱心上一定出问题的，他可能会作假装一装，但是事实客观事实要告诉你他们没爱心。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看到的就是使徒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亲近神，那么你就爱中亲近神。你越是相爱，你越是效法基督那舍己之爱， 那么你就越深刻的在跟神相交。所以我们讲，从这个角度来讲，弟兄姊妹，什么是属灵人？什么是属灵人？属灵人不是有一些特别的属灵经历，哇，那天我做了一个异梦，然后后来证实全部都应验了，哇，然后还有那天我坐在那儿祷告的时候看见了异象，所以我就哇，那异象真实的无比，我就觉得我属灵。或者有些人讲恩赐，我会方言啊，我会怎么样，我会怎么样，然后啊，我能医病。好，我跟你讲，你仅仅拿这些来夸口没用的。我们第一次就跟大家讲了，是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讲的，我能说万国的方言也好，我能讲天使的话也好，我能够有全备的信，甚至能够移山也好，如果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你以为你有那些就证明你跟神很亲密吗？不，使徒约翰在里告诉我们说，跟神亲密的标志是爱。所以我们讲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越是亲近神，我们就会越有爱心，我们越去爱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我正在跟神同行，我正在跟神相交。所以这个是真理啊，这个真理是我们大家要记在心里的。我希望弟兄姊妹真的记在心里，这是我们很难记在心里，因为我们很容易以为说一些特别的属灵经历证明这个人属灵，或者这个人在这些口才啊或者知识上面很厉害，我们认为他属灵。但是使徒约翰在这里讲，不，他说最重要的标志是爱。哎，你说梁弟兄，不是我们不是最重要的标志应该是信吗？得救只靠信不靠爱，阿门吧弟兄姊妹。哎，你得救是不是因为爱上帝才得救？如果你是因为爱上帝才得救，你就是一个行为主义者，你就有功劳可夸。信和爱在这方面不一样，爱是道德属性，而信不带着道德属性，信就是接受，我就是接受上帝，我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就是愿意让他来拯救我。但是你信，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你想跟神有亲密的相交，你要继续往前走，这个时候就是爱要上台，爱要在你心中，你要清楚看见这些都是。这个时候我们越是有爱心，我们就越与神相交。住在神里面的就是住在爱里面，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说，我要知道怎么跟神相交，我说其实很简单，像约翰在里讲的，就是你去爱，特别你去彼此相爱。当一个教会彼此相爱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不单是得荣耀，而且神就是住在我们当中。也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阿们吧。你为什么会爱弟兄？是不仅仅是上帝作为爱的源头把爱浇灌下来，你会爱弟兄是因为上帝正在爱你。你把这些真理存在心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说我为有些弟兄姊妹，像我刚才跟上帝讲，我们最近为一对母女，我们心里面很多的忧愁，我们很多的祷告，我们在这方面不知道结果会如何，但是主知道我们的心，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神的爱。因为我们之所以这样子，是因为上帝爱，是上帝爱他们，上帝也爱我们，所以上帝借着我们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你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真正的属灵人是不是别的，就是特别有爱心，越有爱心的人越属灵，就是这样子的啊。你说那梁弟兄你这样说，如果有个人很有爱心但是真理糊涂怎么办？他真理认识不清楚是一回事，但是爱心，有爱心的人一定是跟神同行的，因为约翰在里讲的非常的清楚。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晓得，我们说这是爱跟福音的关系。第二个方面，我说我们有爱心才能跟神相交。你记得你跟神相交的最重要的记号不是特别的属灵经历，而是爱。你爱弟兄，你爱上帝，你爱灵魂，你为甚至为那些没有得救的灵魂，有时候想来心里很多的难过，为他们迫切的祷告，那么这就说明神住在你心里。因为没有神住在你心里，你不会有这个负担。你看主耶稣讲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你就看到了，对不对？他讲的说那个被打伤的，被强盗打伤的那个人，没提他是犹太人还是撒玛利亚人，然后祭司利未人都绕着走也不觉得怎么样，但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呢，那好撒玛利亚人一看到他，又给他裹伤，又把他抬到驴上，然后又给他送到这个酒店里面去，然后付了钱，说要好好的招待他，对待他，医治他，然后如果不够的话，是不是这种？这就是主。结果那些人，主耶稣说：“那谁是 我们的邻舍呢，连那些法利赛人也必须承认，那怜悯人的是不是啊？那怜悯人的才是邻舍，他们也得承认，是吧？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有这样的爱心，一定是神在你里面运行。那关于我们说爱和福音的关系，第三个，我说我们在爱心里面才能持守福音。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大家翻到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你看我为什么要读这节经文，我们经常，我说我们弟兄姊妹，我相信是有很大进步的，我们会注重信心。但是保罗在这里讲了一件事情，他说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就是指的福音真理，说你们要持守这样的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什么呢？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什么呀？信心和爱心。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说我们要能够把福音持守下去，离不开爱心。弟兄姊妹，真的，如果我们放弃了爱心，慢慢的我们会对福音产生重大的怀疑，你信不信？当你不去爱的时候，你会怀疑福音的能力。你当你不去爱的时候，因为当我们一旦不去爱，就像我们刚才讲，当离开了爱，我们基督教信仰和其他宗教不会有区别。你去看天主教，那个时候我们宗教改革的时候，那天主教把那么多的殉道士烧死在火星柱上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看到的天主教和其他宗教有区别吗？和现在的那些搞人肉炸弹去袭击别人的那些伊斯兰教有区别吗？甚至严格来讲的话，比现在这些伊斯兰教还可怕。阿们吧。因为现在这些伊斯兰教徒，他们去用做人肉炸弹自杀式袭击伤害别人的时候，他们的这些很多的宗派他们不认同，说这是不对的，这是错的。但是天主教那时候用火刑柱来烧基督徒的时候，是他们教地教廷做的事情，是教会设立的宗教法这个裁判所去做了这样的事情，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如果没有爱，如果我们放弃了爱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的信仰就变得跟其他宗教都差不多，甚至比其他宗教还可怕。这个时候你持守不了福音的，弟兄姊妹。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我们要把这纯正话语的规模要守住的话，必须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信心是因为我们看不见神，因为神他不是我们肉眼能看见，神是灵，我们的主基督现在坐在父的右边，他不住在我们中间。但是那么你必须用信心去看。但同时为什么要持守福音，必须有爱呢？我们越持守这个爱的福音，越愿意用爱心去行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感受到福音的能力，你自己亲身感受。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以前讲到时候我也讲过，当有人说你是个瞎子啊，你是眼瞎了什么的，这个时候其实很最简单证明你不瞎的方法是什么呢？你不是用去非去拿什么精密的仪器检查一下你的这个视网膜啊怎么东，你就睁开眼看一下嘛。你就这样一看，我都看得见，你说我瞎没意思，对不对？然后你如果说我的手不没有力气了，不能动了，我这个时候就抓一下，拿东西一拿，我拿起来了，我说你说的是假的，什么意思？就是我亲身经历的。福音是又真又活的，我在哪里经历呢？我在爱心里经历，我借着彼此相爱，我借着弟兄姊妹爱我，借着我去爱别人，借着我们这些人一起爱上帝，我们一起爱基督，我们一起为神的国度，我们摆上我们的爱心。这时候我就很清楚地知道说，这个福音不是仅仅是一个理论，它是又真又活的存在在我们当中。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正在教会当中彰显。所以我们要持守这个福音的话，那么我们必须用信心和爱心才能持守。所以我们说离开了爱心，我们没办法持守福音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们讲因信称义，对，我们讲因信称义，然后我们轻看爱，这是不行的。你如果轻看了爱，你慢慢的你会对福音一定会冷淡，因为慢慢的就有些，就像使徒为什么让这个雅各去写雅各书呢？雅各其实就提醒说，其中有一个提醒就是，有些人认为说反正我们信了就行了，我想干啥就干啥。雅各说，你如果是这样子，就如同身体没有灵魂就是死的，如果你们只有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他这个不单是讲行为，其实你要去看雅各特别强调了律法，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弟兄姊妹，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律法的总纲就是爱。 其实雅各在强调爱，他说你看一个弟兄赤身露体，你们没有反应，你们还说你们信得好，你们这不行。什么意思呢？就是连你自己如果慢慢这样下去，你自己都会，你虽然前面说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我借着信，我信了耶稣，我不受控告了，我罪得赦免了，阿们，这都对。但是当你不去爱的时候，慢慢连你自己都会怀疑这个福音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当你不愿意去爱，当你不愿意去付出的时候，付出爱，而且像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爱这个是因为它从天上来的，它特别奇妙。你付出爱的时候，你的爱心会不会减少？不会。你付出爱的时候，越付出你的爱心越充满，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证据。什么证据？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 举个例子，如果我打开水龙头，然后这个水一直流一直流，就证明它后面连着更宽的管子，有一个源头在给它供应，阿们吧。然后我一直在爱，我努力的在爱，我爱了几十年了，然后我的爱心不单没减少，而且还在增加，这就证明还有一个很厉害很大的泉源在供应爱。而且像我们上次讲的，我们爱因为什么？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借着爱，我很清楚地感受到上帝与我同行，上帝是又真又活的。当你不去爱的时候，你对这位上帝的认识一定是离得又远又冷，好像这个时候上帝真的比天上的星星还远。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你看天上的星星，那它其实天上有很多星星，它的论到它们的体积质量，有很多星星比太阳大得多得多，但是对我们觉得很远。为什么？我们觉得它很冷，因为它的光照来没热量，因为离我们远。但是上帝不是离我们那么远，跟我们不在我们中间。不，我怎么知道？因为借着爱。所以这纯正话语的规模，我们要借着信心和爱心把它持守下去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越去领受福音，我们的爱心就应该增长，我们越去爱，我们对福音的信心也会增长，我们越去爱，我们越相信上帝是真的。所以你再去看，我再跟弟兄姊妹讲一个就是圣经上面的例子，加拉太教会，保罗就跟他们做对比。当初你们领受福音的时候，你们爱心多么大，你们那个时候虽然是初信，但是我眼睛有病，我有病在你们中间的时候，你们愿意把自己的眼睛弯了来给我，是吧？但是现在呢，现在我是把福音传给你们的，我是一心爱你们的，我是为你们拼了命的一个人，然后你们现在把我当仇敌。为什么？因为加拉太的弟兄姊妹轻视了福音，丢开了福音，这个时候他们爱心马上就冷淡。所以爱和福音之间它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我们不是因爱称义，但是我们领受的是一个爱的福音，我们在爱的过程当中就越来越深的去领受这个福音，越来越深的感受这个福音，越来越知道这个福音是真实，是吧？就我们说的，比如说当你越来越真实的领受经历福音的大能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人挑战你说啊，什么进化论啊，哎呀什么考古啊，哎呀外星人啊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都动摇不了你。为什么动摇不了你？因为我亲身经历的，你怎么动摇我呢？他们吧，就举个例子，你如果有人说啊，那个谁谁谁啊，你妈妈啊，你没有妈妈怎么样子，这说不动我，因为我昨天还跟我妈妈一起吃饭呢，是吧？那我天天跟神同行，你说神不存在，你说神不是这样子的，你骗不了阿们吧。你要晓得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用爱心去行事的时候，我们对福音的领受就越来越活，越来越真，越来越确实。而且当我们用爱心去行事的时候，就从福音领受来讲，我再讲，假设我们做一个比喻，福音好像是福音的恩典和真理好像要给我们吃了粮食，那么我们用爱心去行事的时候呢，就好像一个人吃了最好的营养餐，那么他要不要锻炼身体，他要不要工作？如果一个人每天吃得很好，但是就是不锻炼身体，就是不工作，这个人会怎么样？我前一天看一个新闻讲的，说有一个大厨，说中国的一个大厨，这个厨子这个比较做饭也做得不错，然后又喜欢给自己开小灶，然后就经常自己吃一点，结果一下子吃到500斤了，然后现在要减肥啊，说要减肥啊，因为这500斤太重了，然后没法正常工作了。那这就什么？他就是吃得多， 但是缺乏锻炼。我说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这个外在的身体按照圣经上面讲是一天一天衰残，但是内心呢一天心思一天，你领受了福音又愿意去爱上帝，又愿意去爱弟兄姊妹，愿意去爱灵魂，愿意去爱世人，你的这个灵魂的状态是一个，我说什么呢，就是属灵的体格是很健美的，你明白吧？你的属灵的体格是很健美的，就是我们说一个人吃的又好，又经常锻炼身体做工作，然后你看，哎呀，这个人一站出来，大家说啊，这个人真漂亮，这个身材好啊，是不是啊？腿又长，然后又有劲儿，然后哎呀，腰啊、背啊，觉得都很有劲儿。我们说外体咱保证不了啊，外体有些很属灵的，可能外体还不见得怎么样，但是你的这个灵魂的状态是一个很健美的灵魂，是一个很健康的灵魂，因为你爱，因为你吃进去。你也摆出去，你也劳作，你也锻炼。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个，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用爱心去行事，因为爱和福音之间有这么密切的关系。那我再讲第二个，为什么我们要用爱心去行事呢？我说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说知识使我们聪明，爱心使我们智慧。我们也来读一节的经文，好，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好，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好，这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好，我们来看，因为保罗在这里他讲了，其实保罗有没有贬低知识的意思，保罗有没有反对知识的意思？他没有。其实知识，所以我说我给大家我总结的第二点，我说知识使我们聪明，但是爱心使我们智慧。因为聪明和智慧是不一样的，就是当你越来越有知识，你学习的知识越丰富，好不好？好，真的好。千万不要，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解经，因为我们习惯了这种辩证法，甚至有的是诡辩法，所以我们喜欢倒推啊。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好了，我不要知识了。我说你不要知识，你圣经都读不懂；你不要语文知识，你圣经都读不过来；你不要数学知识，连这个圣经上面的页码你都看不懂。这不荣耀上帝。但是保罗在里强调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意思说，如果我们只有知识，你对人的造就很有限，甚至你不造就人，你会变成炫耀你的知识。但是当你有了爱心的话，就不一样，你就能造就人。所以我说什么意思呢？我说其实聪明不是智慧，但是爱能够使我们有智慧。大家现在人喜欢用的一个词叫情商，大家是不是啊？说哎呀，这个人呐，虽然什么什么技能啊或者怎么不高，但是情商很高。其实情商这个词强调的就是智慧，这个人有为人处事的智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说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有爱心，我们在爱心上面操练自己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有智慧，我们会越来越做一个智慧通达人。所以你要看到这点，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就是像福音来讲的话，其实福音里面，福音真理当中蕴含着很多爆炸性的力量，真的。比如说因信称义，比如说神爱世人，比如说信耶稣得永生，其实每一个真理，福音里面的真理，它都是爆炸性的。对人来讲的话，人的头脑一开始如果一下子接触到这些的时候，对人来讲的话，那真的是一个对人的一个感受来讲的话是非常大的冲击的。但这个时候你用爱心，你记不记得保罗讲我们传福音怎么传呢？保罗讲可不是说你们传福音都是山崩地裂排山倒海，他不是这样说的。保罗怎么讲呢？保罗说像软弱人我就怎么样，我就做软弱人，像在律法之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之下的人，像不在律法之下的人我就做不在律法之下的人。为什么呢？无论得失不得失，无论怎样，我总要得人，让人领受福音。就是他是用爱心去传讲福音，这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智慧，就是他就是根据人的需要。因为他知道你一味的用排，因为你用排山倒海的话，有些人一震惊，哇，像保罗自己在大马士革突然天上大光，突然打雷，突然眼睛看不见东西了，这种震撼的经历深深影响了他。然后他后面看到神的爱，接受上帝的爱，做了神的使者，是吧？他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是不是人人都是这样子？彼得遇见主耶稣的时候是不是雷轰闪电的？不是，主耶稣遇见彼得的时候 就是跟彼得说话，彼得说我夫子我打了一夜的鱼什么都没打着，主耶稣说来再撒网，彼得这个时候就被主耶稣的那种人格魅力所感动，也说不清楚，反正他好吧，虽然我打了一夜都没打着，但夫子你说了我就照你说的去撒网，一撒结果那鱼打得太多拉不动，彼得特别感动，然后在主面前突然就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是不是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你用爱心去行事的时候，你就能够把福音这种排山倒海的力量可以合宜的用在不同的人身上。那你说梁弟兄，你的意思是不是福音的力量有点不好调控，需要我们用爱心来调控福音，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是因为我们很软弱，我们这些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突然发现哇，原来福音这么有能力，我太高兴了，但是当我们缺了爱心的时候，我们就想把排山倒海的力量向别人展示一下，但是你那个时候用排山倒海的力量去展示的时候，你可能感觉很爽啊，你可能感觉说哇太酷了太炫了太好了，但是这边的人听着可能他受不了，对不对？比如说你讲哎呀福音多好多好，结果这个人是个在律法之下的，你在那一个劲儿说啊，就是要福音啊，律法就没有用什么，他都心慌的一塌糊涂，这个时候你福音传不成了。但是你这时候有爱心的时候，你就会敏感的去注意观察说哦，这个人是一个在律法之下习惯了律法的人，那么我不是要把福音和律法混合一下给他，而是我要去跟他去讲，让他知道原来福音成全了律法，福音不是来反对律法的，福音是来成全律法啊，这个人啊原来是这样子啊，哎呀这个福音真好，我然后你告诉他你领受福音的人呢、啊、其实爱就成全了律法，因为爱人如己就是全律法的总结，然后怎么能爱呢？在福音里面提供了爱的能力，哎呀原来你在律法之下一直找不到爱的能力，在福音里你找着了，这个人哎呀太感动了，我要跟着你信耶稣，是不是？这个就做成了。但有些人他不在律法之下，你这个时候你用爱心去行事，你不是死板规条的在那讲律法实践是什么，而是去跟他去讲福音，去跟他讲恩典，就跟他找切入点，跟他去讲，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不用爱心去用使用福音的话，是我们自己的软弱会导致我们把福音恩典使用的时候，我们会把它拧个个，我们会把它扭曲了。但是当你有爱心的时候，这个爱心会引导提醒你，你就会做一个智慧人，你传福音就大有果效，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把人心很多坚固的营垒攻破，把人掳来归给基督。我不是说你有爱心你传福音传一个一定信一个，没有，圣经上没这样的应许，但是当你有爱心的时候，因为爱心使人智慧，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就因为你爱这个人，你不是仅仅想完成一个任务，而是你爱这个灵魂，希望这个灵魂得到福音的好处，你会敏感的观察，你会越来越智慧，越来越通达，这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充满了体恤，然后循序渐进，我们会采取不同的方法，有些人我们当头棒喝，有些人我们温柔体恤陪伴忍耐等等之类的。所以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那么这就是福音，我们用爱心去行事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保罗在这说的，说的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真的是需要去思考，你要去在爱心当中做一个智慧人。就我再讲，我说大家再举个比喻让大家明白，大家都知道现在最厉害的武器是核弹，对不对？氢弹，好，原来是原子弹，后来是氢弹，因为氢弹更厉害，氢弹原子弹是用常规的 TNT 炸药引爆的，氢弹你知道用什么引爆的吗？氢弹要用原子弹来引爆，因为氢弹就更厉害，它要求的压力更大，普通的那个炸药达不到那个压力，不能达成连锁反应的效果，所以氢弹很厉害。那我说大家还得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看到核弹这么厉害，但是核能如果用炸弹的方式的话能造就人不？丢一个核弹能不能造就人呢？基本上都是伤害性。哎，但是你知道有一个能很多造就，现在在发挥作用，比如核电站，对吧？比如说这个核动力的一些这种，比如说这个船啊，或者说核动力的这个探测器啊，宇宙飞船啊， 这些来讲的话都对人有造就。我说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用爱心去传讲福音的时候，福音里面它蕴含的那种巨大的那种能量，它就是核电站式的，它就是给人很多的这些方面的这种造就，然后它是造福人的。而当我们缺乏了爱心的时候，它是有能力，福音的真理知识是有能力，但是它会让人自高自大，甚至它会伤害我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看到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你要用爱，所以保罗在这讲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才能造就人。所以你要用爱心去传福音，你要用爱心去见证主，你要用爱心去造就人。那你说梁弟兄，你跟我讲这些，我是觉得好像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讲这个整天讲爱心啊这些东西的，我觉得给我造成压力了。我跟你讲，我不是想给你造成压力，什么意思呢？我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说，当你用爱心去装备你自己的时候，你会更有能力。我再讲，你不要把爱当做一种属地的东西，属地的东西就好像我手里面的这个纸一样，这个纸你撕掉一半它就少了一半，对吧？你再撕掉一半它就剩四分之一。但是爱是天上来的，是从神来的，爱你付出以后它不会变成二分之一四分之一，爱会越来越多。所以当你用爱心装备你自己的时候，你会越来越强大，你会越来越有智慧。这就是我讲的，我说知识会让人聪明，但是爱心会让人智慧。所以你应该不要去惧怕，不要有一个误会，这是我们讲的，说你误解了爱，你误解了从神那里来的爱的时候，你以为爱是一种有限的东西，或者说你用错了，你不是从福音，不是从上帝那里去领受，你是跑到像加拉太主义那样的跑到律法之下，想在自己里面深挖，爱心当然越来越冷淡。但是当你知道了爱的源头在上帝那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知道上帝在爱着我，我越去爱别人，上帝越爱我，这个时候那么你的爱会使你越来越强健，会使你越来越有智慧。你被爱心装备的时候，你做工，你行事为人，不单是我们刚才举的例子是传福音的例子，你日常行事为人，你就会越做事越来越有果效，做事越来越聪明通达，越来越有智慧，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普遍恩典，有的时候都是这样，普遍恩典之下成功人士一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极少数会有那些有些人是钻空子或者搞垄断然后达成他发展的扩张的目标的。但是一般而言，如果他的企业能做大，在这方面他没有一个基本的，比如说至少他对他的同伙合伙人同事下属如果没有基本的爱，这个企业绝对做不大。我说除非是特别搞垄断的，比如说像中国啊，把人家谷歌赶走了，百度做大了，百度是一个很糟糕的企业，就是这样子的，是吧？那但是你得知道，如果正常竞争正常那啥的话，你去看做得好的企业，它在这些方面它都有基本的道德的一个追求，而它至少有一个爱的氛围。然后有些企业家成功，我原来认识一些弟兄姊妹啊，包括有一个姊妹，她的丈夫企业做得很大，做得很好，我们是亲眼见的，我是亲眼见到他的企业是怎么越做越大。然后那他那个时候我知道一个事情，他有个下属生病了，病了一年，他对他这个下属，这个老板对这个下属非常的仁至义尽，一年没有把这个下属辞退掉。因为为什么说考虑到他是他们家的经济支柱顶梁柱，如果把他辞退了他们家会怎么样。然后后来这个人好了，在企业里面继续的非常用心的工作，然后他这个老板发达了，很有钱了，他的下属很多的百万富翁千万的富翁，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到吗？所以我说爱会使人有智慧。然后吝啬的人，觉得自己付出一点爱就吃大亏的人，做不了大事，什么大事都做不了，真的。你去看，你要去思想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明白。我们再看回这节经文，哥林多前书八章这个经文，他讲的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我再问弟兄姊妹，这个造就人是不是仅仅造就别人，还是也包括造就我自己啊？一定包括也造就我自己。而且这里面你要注意，我们讲的圣经上面特别是新约福音里面的这些， 他看起来是命令的时候，他后面也一定带着应许。什么应许？你用爱心去待人的时候一定会造就人，你用爱心去待人的时候一定会造就人，不单造就别人也造就你自己。你看这样的双赢多么好的一件事情，你怎么会不智慧呢？你怎么会不提升呢？是不是？所以不要怕爱别人，不要觉得哎呀，我爱这个人，我可能这个热脸贴了个冷板凳，好，我对这个人很好，然后这个人这个对我很不好，我觉得我很受伤。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升华。你再升华的话，你抓住这些圣经，说爱一定会造就人，哪怕他可能他不会说话，或者他今天心烦，或者家里正遇见什么事情，所以我虽然爱心对待他，但是他没有正确的反应，但是我相信上帝的应许。像主耶稣说的那样，你去一座城，为那城求平安，如果那城不配得着平安，那么你所求的就归于你了。所以我用爱心待人总不会吃亏的，我总会得着的，我一定会越来越有智慧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再去讲说，我们为什么要用爱心去行事。我说第三点，我说爱心是联络全德的。这节经文我们大家也读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四节。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其实在前面这个保罗有讲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啊。这人与那人如果有嫌隙，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啊。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要怎样饶恕别人。就是保罗在这里其实讲了很多美德，保罗讲了很多美德的时候，他说了这句话，他说我们得注意，注意什么呢？就是在这一切之外，你一定要存着爱心。他说爱心做什么用呢？他说爱心是联络全德的。我就说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保罗在讲说谦虚好不好？好。忍耐好不好？好。然后这个圣洁好不好？好。彼此饶恕好不好？好。但是所有这些，当你没离开爱心的时候，这一切是支离破碎的。你注意，我们有些基督徒这段时间读经，哎呀，看了圣经觉得哇，谦虚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要注意谦虚啊，我要小心不要骄傲啊，好不好？好。然后哎，后来读哇，这段时间这个像我们前段时间讲基督徒盼望，盼望很重要，非常重要，对对对，我要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对，好。然后哎，又一天，哎呀，我在教育子女这方面突然有一个感受，忍耐非常重要，要多一些忍耐，好不好？好。哦，保罗在讲，他在举一个，我说他在跟我们讲，他其实保罗也是在用比喻的方式来讲，他说这些东西都很好，但是离开了爱心，这些是支离破碎的。他就好像什么呢？他就会变成好像在地上一个散架的一个跑车。我就举例子，比如说你看到有一些车，很好的车，然后这些车它有很多零件组成的。那我说我就用保罗讲的这些经文我举例子，就是你看有辆车，这个车其实很好，但这个车已经把所有零件都拆开了放在那儿。我问你这个车跑得了不？跑不了。你可以拿起每一个零件来说，你看人家这发动机做的多好，是不是？你看人家这车轮胎做的多好，你看这个啊，这个他用的这个电池，你看他的方向盘，你看他的导航系统，你看他的避震系统，哇，你再看他的座位，真皮座位等等等等等等，他都很好。但这个车开得了不？开不了。保罗在讲什么？他说爱心是联络全德，当你没有爱的时候，这些东西它零散，它发挥不了作用，你明白吗？它发挥不了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讲说，当我们有很多的美德，但是缺了爱心这个美德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很多美德发挥不出来作用。但是一旦爱心加进去，爱心是联络全德的。就好像大家这个看那个变形金刚，是不是？变形金刚就是他本来看着他是一个那啥，咔咔咔一下组合起来了，咵站起来成了一个机器人，特别有力量。我就说就好像什么呢，你看的这些本来是满地的零件，突然爱心来了，把这些美好的品格他就用爱心联络起来了，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你在爱中谦卑，你在爱中忍耐，你在爱中盼望，你是盼望神那充满爱的国度，你是 用信心信靠我们的主，然后用爱来表达我的信心，这个时候我们的信仰是非常活的，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就像变形金刚一样，哇，可以做很大的事情。你要看到这些都是，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爱心把这一切都联络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一个最好的车，会成了一个最好的轮船，会成了一个能够飞上天上面的飞机，是不是？就是其实当初当别人这个用这些钢铁造轮船的时候，像我们这边中国那时候因为已经跟西方落后了，听说什么铁能造船，太可笑了，我们知道铁放在水里都沉的，还造什么船，还能跟我们木船打仗吗？然后等人家出来吓一跳，哇，这大轮船不单是能够在海上漂，而且走得这么快，比我们的木船比我们的帆船要快得多。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东西你要注意，谦卑啊，忍耐啊，宽容啊，恩慈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很费劲的哟，这个会让我们的节奏步伐好像变慢哦，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好像这铁怎么能飘在海上面，但是用爱心把它联络在一起的时候，它成了一个大轮船，不单能飘在海上，能运很多的东西。保罗在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保罗在讲说爱能够激发各样的美德，爱像一个中心属性一样，把各个联络全德，把各样的美德连在一起，然后爱会使你的谦卑更谦卑更温柔，爱会使你更忍耐，爱会使你像我们刚才讲的，包括爱会使你更智慧，爱会使你更恩慈，你会不断的进步的。同时我们说爱它是像保罗说爱是联络全德的时候，爱它还有起到一个贯通的作用，你知道吗？什么叫贯通的作用？我们有的时候讲，哎呀，其实谦卑的人容易胆怯，同意吧？谦卑的人容易胆怯，刚强的人容易自负，信不信？是吧？有信心的人容易执拗，不听别人的，我信心，我认为就是这样，对吧？然后当你有了爱心的时候，爱就在其中起一个贯通的作用，你就又谦卑又刚强，又温柔又坚定，你又有信心又有盼望，这是爱在其中能起这样的作用的。因为爱是在这里面，保罗可没讲说信是联络全德的，信是诸德之根，就是如果因为若不出于信心都是什么呀，都是罪，所以如果没有信就没有美德可言。但是保罗在里用了一个比喻，他说爱是联络全德的，当你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把这些美德联络在一起，就大不一样。我就再举一个例子，讲一个比喻跟大家听。我以前讲到的时候跟大家讲过，因为我以前在美国公司做工的时候，我们那个像杜邦啊还有 3M 啊是我们的客户，我们那时候去他们那里去拜访的时候，他们讲过，你知不知道现在的那些飞机那个要有翅膀吧，大家都知道吧？你知道那个飞机翅膀是怎么装在机身上面的吗？我们经常想装在机身上，飞机这样飞得用那个铆钉给它铆上去吧，上螺丝给它上上去吧。我跟你讲不是，如果是用铆钉铆，以前确实是这样子的，以前确实是，但是你如果用了钉子，你如果有一些这些结构啊力学的知识或者材料力学的知识，你就知道哪个地方钻了洞，那个地方的应力就最大，那个力就会集中在哪里，所以经常是上铆钉的地方是先断的，就是这样。你再加，那我再加多，你加多了它还会断，因为那是力学的原因。所以飞机的翅膀是用胶粘上去的。啊，那么大的那个波音777啊737啊什么这个空客的那个那些380啊那种都是粘上去的，对，都是粘上去的。为什么粘上去？因为用胶水粘的时候，那是特殊胶水，这个整个翅膀和那个机身它就不存在说的钻了孔应力集中点这个问题，这个力是均匀的。当然那种胶是特别的，这个是专利，这是他们的商业秘密，是这个胶贵的不得了，反正但是很了不起。我说什么意思呢？爱就像那种胶水一样，爱把这些诸德联络在一起的时候，它就用爱连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那种应力的那个孔洞，没有那应力的特别的一个薄弱点，它是像粘飞机翅膀一样把我们各个美德粘在一起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飞，它就完美的解决了引力的问题，厉害的不得了。所以我说你要去看，你要去思想这些的时候，爱是使我们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这些美德能够贯穿在一起，根本不是靠你强大的意志力，也不是靠你的理论，也不是靠你构建了一套多么伟大的人生哲学。比如说中国古人一直追求这些，比如说啊，心学呀、啊、理学呀、啊，是不是啊？啊，王阳明的呀，啊，这个孔子、孟子啊，或者谁谁谁的呀，然后这些他们都试图用一套人生哲学理论，使我这个人所谓的内心又平静，外面又强大，各方面各种美德我都希望能够给他联络在一起，成为一个多么高级的人，多么了不起的人。然后圣经上面讲说，你要做到这些，不是用那些的，不是靠你的意志力，不是靠你的理论，不是靠你的人生哲学，是什么？爱是联络权的。这就是圣经卓越的地方。所以你不要小看圣经，你说哇，我看他们那些哲学书，看人家写的那太厉害了，圣经一句话把它打败，爱是联络权的，就这一句就把千古难题都给解开了。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的。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三点，为什么我们要用爱心去行事，因为我们用爱心去行事的时候，爱才联络全德。你越用爱心去行事，你的品格越发展，你的人格越健全，你这个人心灵越健康。哎，你去看一看，真的，弟兄姊妹，愿意付出爱、喜欢爱别人的人，喜欢在爱心当中帮助别人的人，有心理疾病的要少得多，信不信？真的，愿意用爱心去帮助人的很少有心理疾病。当然不排除有些时候，比如特殊的经历，然后心里非常痛苦、压抑、忧郁，这有可能。但是爱心，因为爱是联络全德的，爱是特别有能力能医治人的，爱是造就人的，可不一样了。真的，你用爱心，你越多的去爱你的，就像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你越用爱心去爱别人的时候，你心胸越来越宽广。你心胸宽广的人很难得病，得心理病的，同意吧？因为我心很宽广，因为 我心里撞了好多人，不是那种压力压了你好多人，就是爱。然后我也经历，我也感受上帝的爱在我里面，因为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这个心啊就越来越宽广，越来越放松，越来越安息。所以爱真的是这么奇妙，爱越付出你越安息，越付出你越有力量，越付出你越富足，就是这样子的。这是我讲的第三点。那我讲要讲的第四点是什么呢？我说爱能够保护基督徒的自由，能够遏制罪恶。我们也来读一节的经文，大家再往前翻，翻到加拉太书，好，翻到加拉太书第五章，啊，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读第十三节这一节的经文，十三、十四节，我们两节一起读吧。加拉太书五章十三、十四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起读。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好，我们为什么读这些经文？你注意，保罗是在这里跟加拉太的弟兄姊妹，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加拉太书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讲基督徒的自由。而你在哪里能够得到基督徒的自由呢？福音里面才能得到。你想靠律法得到自由，不可能。加拉太的弟兄姊妹落在加拉太主义，撂在网罗里面，就是他们离弃福音去钻研律法，结果他们越来越捆绑。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很清楚，加拉太书阐述的很清楚，说福音使我们得自由，真理使我们得自由，所以你们要持守你们良心的自由。但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为什么说爱心是自由的保护者，甚至我举一个做一个比喻，我说爱心是自由的保镖，爱心是自由的保姆。为什么这样去说呢？因为当我们在福音里面得自由时，这不是福音使我们放纵，而是我们人天然，我们原来本来是亚当的后裔，我们有一个软弱，我们会把自由和放纵分不清楚。我们就会，保罗在讲说，你们蒙召是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那怎么不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呢？说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用爱来保护你的自由。你不要，你要小心，自由和放纵完全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 但是自由和放纵其实他们之间在人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就我记得之前我跟大家讲过，我们都有属灵的色盲症，我们都有属灵的色盲症，在不是在上帝那里，在真理那里，自由和放纵其实是差的天差地别。但是我们这属灵的色盲，在我们看来这两种颜色非常接近，你明白吧？就我们举例子，比如说红绿色盲的人，他会红绿两个颜色分不清楚，你在正常的人看来说红和绿那差太远了，这完全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但在他看来说这个很像哦，特别是有些颜色，这个他就像我们上次讲的说那个道尔顿，他会觉得这个是一个灰棕色的袜子，妈妈送给你的。妈妈说你怎么把一个樱桃红这么鲜艳的袜子买给我一个老太太，我是穿不了的。他什么他看不出来，他看起来很像。所以我们很容易把放纵当作是自由，我们觉得我自由了，我罪得赦免了，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是吧？我爱那个人，甚至我见到有一些基督徒，我明明是这淫乱关系，他我爱他呀，我真的爱他呀，你那哪里是爱呀？我是自由的，我怎么不可以爱？你那个不是自由，你那是放纵，好不好？那他分不清楚，怎么分清楚呢？其实这方面就是爱，爱心是对你自由的重大保护，你明白吗？包括我们说你教育孩子也是这样子的，你什么时候不是放纵他，什么时候是真正保护他的自由呢？就是爱，你爱他，你深深的爱他。像我们之前讲的说，你深深爱他的时候，为什么我说把十四节也读了？因为律法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你真的爱你的孩子，你要溺爱不溺爱不是根据程度讲的，溺爱不溺爱是根据你让不让他分是非讲的。你要爱你的孩子有多深爱多深，这才是对的，阿们吧。上帝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圣经上面讲说上帝对我们的爱比深渊还深，比高山还高。能不能说上帝溺爱我们呢？有没有人的爱的程度会超过上帝？不可能。所以溺爱不溺爱不是根据程度的，溺爱不溺爱是根据是非，分不分是非。你的孩子做错事，哥哥打弟弟或者弟弟打哥哥，然后你不去告诉他这是错的，这叫做溺爱，这叫做溺爱。你让他是非不分，这叫做溺爱。但是你真正去爱他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你就让他知道说你这样做是错的，你这个不是自由，你这是放纵。你以为你这样子跟人恶狠狠的，然后你说我心里爽，我对了，不，我告诉你，你现在没在自由里，你在放纵里，而放纵情欲就是落在罪里面，你在捆绑之中，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真正去看到这些，我怎么才能不把放纵当作是自由呢？哎，所以我就想起来那个在旧约里面那个故事，大家记不记得？就是所罗门刚当王的时候就出现一次断案，对不对？一个真妈妈一个假妈妈，对吧？真妈妈和假妈妈，假妈妈的孩子自己压死了，然后真妈妈的孩子没有压死，然后两个都说这是我的孩子，这时候分不清了，那谁知道这到底是谁的孩子？那时候又没有现在的 DNA 技术，是吧？让所罗门断案，所罗门说那这样子吧，把孩子劈两半，一人一半。假妈妈就说劈就劈，是吧？真妈妈呢，真妈妈就心痛的不得了，说不行不行，不能劈不能劈，宁可送给你我也不能劈。那所罗门说这个是真的，你看到没？真的就爱，他爱孩子，假的就不爱。自由和放纵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就在于爱不爱。你怎么知道你是自由还是放纵？你是出于爱心吗？你是因为爱这样去做的吗？你如果出于爱的话，你发现这样子对他没有益处，所以 我不能做，因为我做就是放纵。这个时候你就把你的自由保护住。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说爱是自由的保镖啊，爱是自由的保姆啊。为什么我又说又是保镖又是保姆？就是当我们刚刚因信称义，信心还很软弱的时候，我们对基督徒良心的自由持守还很软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保护你良心的自由，又不至于让你的良心的自由变成了放纵，这个时候你要注意爱心，你要注意爱心，你去爱别人，这时候恰恰保住了你的自由。而你不去爱，我想干啥就干啥，你可能落在情欲里面，落在放纵之下，是不是？那这就是保姆保镖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发现不对，这个事情违背了爱的原则，所以不管看起来多么诱人，我不接受。你看到圣经里面讲的那个箴言书里面讲的说， 那个淫妇不是在门口引诱少年人，就是这样引诱，是不是、啊、他说来吧，是不是、啊、偷来的饼好吃，偷喝的水更甜，对不对？说我丈夫刚走，然后那个淫妇说的话很可怕，他还说什么，他说我正跟耶和华祷告，一出门就碰见你了，我的床也熏好了，香喷喷的，你正好来跟我同寝吧，我丈夫也走了，你看这不是上帝安排的吗？你看可怕不可怕？可怕。但这个时候爱怎么做保镖啊？爱这个时候就告诉你说，这是出于爱吗？这是爱吗？这不是爱，这是情欲。所以这时候我知道，如果我去做这个事情，根本不是自由，而是被捆绑。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违背爱的原则去行事，这就不是自由，而是放纵。而爱绝不违背神的律法，阿们吧。爱绝不违背神的律法，你可千万不要，我们讲我们得救靠不靠律法，我再问你们怎么样，不靠，完全靠福音。那我们能不能说神的律法一无用处，什么用都没有，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随便了，律法说啥都没用，是吧？律法说了不可枉称神的名，我就想枉称神的名，行不行？我再问你们怎么样，不行，因为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违背律法就是罪，阿们吧。所以你看，你一旦清楚这些，好了，这时候你的自由得到一个充分的保护，得到什么保护呢？用爱心去彼此服侍，用爱心去行事，才保住你的自由。你抓住这一点，你要明白这一点。而且真正的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还有什么呢？就真正的爱又使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呢？可以免于罪恶。就是另外再读一节经文吧，这个经文大家应该也很熟悉的，但我们今天都把它读了吧。就是大家翻到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四章，好，彼得前书四章八节的经文，彼得前书四章好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彼得前书四章八节，我们一起齐读这节的经文。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这里面我希望大家搞清楚哈，这个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的意思，是不是指的是说我们爱有爱心就行了，然后犯罪也无所谓了，反正爱都遮盖了。有些人就是这样解的，这解的对不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因为明明跟别人婚外情啊，淫乱的关系，没结婚就住在一起了，这些这你说不行，因为我太爱他了，所以我跟他住在一起了，然后这个爱能遮盖许多的罪，能不能这样解？我再问你们姊妹，可不可以这样解啊？不可以，这是错误的解经。这里面讲说爱能遮盖许多的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真正用爱心去面对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候，我们讲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比如说一个已经领受了福音的人，因信耶稣基督得称为义的人，他就像一个精力充沛的孩子一样。精力充沛的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精力充沛的孩子，如果你不善加引导的话，那么他会把你家里搞得一团糟，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这个时候很容易说这个不许啊，那个不许啊，然后你给我待在这儿啊，我给你锁在屋里，免得你给我把我家里搞乱了。那这个做法对不对？这个做法对不对？你只是这样去限制他，这是不对的。我当然不是说你不可以跟孩子立规矩，你可以跟孩子立规矩。你比如说梁子雄听了你讲了，我的孩子喜欢穿了鞋上我的卧室的床，我就让他上了，因为我要爱他，对不对？不对，你要给他立规矩。但我的意思，你不是通过用律法限制他来解决问题的。保罗啊，不是这个彼得在这里提醒了一件事情，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其实罪的解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用爱心，我们用爱心来使用上帝的恩典，就好像他精力充沛，但是我引导让他的精力用在正确的地方去，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爱心互相服侍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我就再举个例子，就好像我说爱像什么呢？就像这段时间我们大家看新闻，不是这段时间特别南方有很多地方下大雨，对不对？暴雨，然后呀，好多地方像说武汉这个地铁像瀑布一样，哎呀，很多地方这真的是很，有些地方还出现了这些，有些灾民被水冲走了。我看到有的网上放的录像呢，开着大货车呼一下进的那个水里面，他以为能过去，结果一下子翻了，整个就冲走了，这个很吓人的。 那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爱是上帝给我们有恩典。我说爱像什么呢？爱像一个真正的这个，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是原来设计施工都做得很好的一个蓄水池，它就可以像一个蓄水的一个水库一样，当下大雨的时候，它把这些水都蓄起来，保护了下游。然后等的出现了旱灾的时候呢，旱季的时候呢，它又可以开闸放水，然后让农业让工业都得好处。我说爱就是这样的，爱让我们什么呢？爱就让我们凡事行事为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用爱心去行事，我爱像蓄水池一样，上帝给我的恩典我不浪费，上帝给我恩典我是精心的预备着，然后我去行事为人的时候，把这些恩典让它不成为败坏我的东西。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下这么大的雨，如果没有做好这些设施的话，那么这些雨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把地铁变成瀑布了，然后把甚至冲毁很多农田了，甚至出了人命了。然后我说恩典，上帝给我们恩典，它的意思是好，但是当我们没有爱心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些恩典滥用了。那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的时候，我说你有爱心的时候，你会把这些恩典储存起来。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以前一直反复跟大家强调这点，我们说前世好仆人却是什么呀？却是坏主人。你要能够把钱用好了，不是仅仅需要聪明，我们刚才讲了爱会使人智慧，阿们吧。你用爱心，你用爱心去用你的钱财，这个时候我说钱就成了我们的好仆人。这个时候你所拥有的钱财还有其他各种各样上帝给你的恩典，你这个时候怎么用呢？我说你这个时候用它的时候，你就像蓄水池，该存起来存起来，该放的时候放出去，然后是只要在我这个水库旁边的周围的他们都得造就，阿们吧。是这样子。或者说我们说，我们以前还讲过一个比喻，我们说其实钱像一个雀鸟一样，对吧？其实钱真的像一个雀鸟一样，今天在你口袋里，明天就到别人口袋里了，对不对？甚至今天早晨还在你口袋里，可能到下午就飞到别人那去了。但我说当我们有爱心，我们像蓄水池，我们对上帝的恩典有这种爱心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原则的时候，我说这个时候钱财，我们的钱财就不再是一个乱飞的麻雀，而是像一个信鸽一样，你想让它飞到哪里，它会飞到合适的地方去。比如说，哎，我觉得在这方面我要支持福音事工，我要去奉献，然后哎，我看到这些弟兄姊妹有贫乏有缺乏，我爱心的帮扶啊，哎，这方面我觉得这个慈善事工挺好的，我能够去参与。这个时候你的钱是像信鸽一样用的，是不是？这个钱财就不会像雅各书里面讲的说你们的钱财生锈了，在控告你们，是不是？我们就不会是这样。为什么？因为爱，爱是联络全德的，爱能遮盖许多的过犯，爱能遮盖许多的罪。所以我们说这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清楚知道。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就讲这么多，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说爱，用爱心行事好不好？非常的好。用爱心行事是极美的事情，它可以使我们更明白福音，使我们跟神有更深切的相交和同行。我们用爱心行事的时候，我们说那么爱能够使我们智慧，知识能使我们聪明，爱能够使我们智慧。我们还讲了，我们说爱是联络全德的，用爱把我们各样的品格联络在一起，这个时候我们的品格不再是散落在地上的零件，而是可以组装成为一辆车，可以组装成一个飞机，可以组装成一个轮船，来造就更多的人。我们说爱又是我们自由的保姆，又是我们自由的保镖，爱能够使我们善用各样的恩典，遮盖许多的过犯，使很多的罪不发生，而我们的精力可以得到正确的运用发挥，然后造就更多的人。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真的是把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做我们的挽回祭，使我们认识何为爱的主。你也在经上吩咐我们，让我们凡事都要用爱心去行， 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从福音，从属天的真理原则来看待爱心，使我们知道我们用爱心去行事的时候，我们不单不会受亏损，而且我们受益良多。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越在爱心里面，我们与你相交，与你同行的关系就越亲密。我们越在爱心里的时候，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就越坚定。我们越在爱心中行事的时候，我们对福音的认识也就越真越活。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做智慧人，因为我们用爱心就去行事的时候，不单可以造就别人，也可以造就我们自己。求主你加恩赐福带领我们，你也让我们用爱心来联络全德，你也让我们用爱心来保守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使我们行事为人都可以做智慧人，来荣耀你的圣名。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